朋友，大家平安。今天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7章21节到8章13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了，可以翻到新约175页。罗马书7章21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晚上让我们一同来再次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自己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给我们教会有恩典，看到这些小朋友在我们当中长大的时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也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做长辈，他们的长辈，属灵的长辈，主要我们怎么样能够体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主要特别现在我们要思想你的话，求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从罗马书，从你的话语当中来思想这个成圣的功课，让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思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按照主的心意被塑造，讨你的喜悦。求主你圣灵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为什么我们拿一块石头往上扔啊，往天空上扔的时候，它往上开始了，然后它就往下，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自然定律啦。有这个自然界里面很多的这些定律。那当然有些人比较聪明那他坐在苹果树下看那个苹果掉下来呢，都会领悟到一个定律。有些人没有这个这种造诣像我坐在苹果树下被十粒苹果砸了，我也不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每个人的天赋不同。不过总之，当我们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就会解释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然后我们就引申出一些所谓的规律或者定律。那保罗他也是这样子，上一次在第六章他解释这个成圣，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在改变当中，那我们有一个新的本能，因为有新的生命，然后呢我们有新的这个主人呢，从服侍罪变成服侍神， 变成服侍了耶稣，最后我们有新的这个服侍的对象嘛，来要讨主的喜悦。那可是这个事情这个过程呢是怎么样发生的呢？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那保罗他现在从这个第七章二十一节他就解释，哦，原来这个成圣也有定律的，其实是有三个定律，这就是成圣定律。三个定律你可以看这个周刊里面的夹页，如果你要看笔记的话呢。那保罗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跟我们解释，哦，这个基督徒是怎么成圣的，那个他观察，他也是观察自己的生活，观察基督徒的生活，观察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的生活的时候呢，他跟你说原来成圣有三个定律啊，这三个定律不是互相配合，就好像我们说那个当我们把石头丢上去的时候，对吗？有另外一个地心吸力啊，跟那个石头是对抗的，那两个不同的定律在运作哦，所以基督徒的这个成圣的生活也有这样子的不同的定律在运作啊。第一个呢叫做向善的定律，向善。那七章二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这个向善的定律，这个其实从十五节开始呢，保罗就解释了他心里面有一种意愿，所以你会看到从七章十五节那边他就开始讲他有一个愿意，愿意啊，我愿意做的事，这个愿意的一个心智呢，直到他甚至会喜欢神的律法，哦，所以他会接下来他会说他按照他里面的人呢，那这个本性里面呢，他甚至会喜欢神的律法，喜爱良善。二十二节，我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法，而这个到底是指一个信主的人，还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当然，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争辩呢，既然这个人喜欢主的神的律法，大概是指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面对的属灵挣扎了。不过其实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前面罗马书前面保罗已经说过了，那这个还没有信主不认识耶稣人他就没有律法吗？不是，他有律法，律法在哪里？在他的心里面。那所以这个人呢，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也可能喜欢神的律法，当然他不会说这是神的律法，他会说他按照他的本性他会行善，他会向善，这个就是一个向善的定律了。其实我们自己知道的啦，就算是华人的文化里面嘛，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些概念跟圣经的教导有时候也是挺相似的。耶稣说你怎么样愿意，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呢，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对不对？这个就跟我们华人很简单的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差不多的一个效应啊，异曲同工啊。所以按照人本性，就算不认识耶稣的人呢，那他心里面呢有一个向善的定律，而这个定律呢是相当符合神的这个律法的要求的。我们心里面也是这样对吗？无论你认识耶稣或者不认识耶稣，你心里面呢有一个为善向善的一个意识啊。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我记得我以前在2004年在一个政府单位里面工作的时候，当时那个单位是负责协调一些救灾的工作，刚好就是那个海啸了，印度洋的海啸。哎呀，这个海啸来一下子刹那之间呢，20多万的人呢，全球14个国家20多万的人死掉了。你可以想象那种空前的那种灾难呢，难以想象的那种浩劫哦，然后你就看到我在那边负责，我在那边呼吁不同的这些团体啊来做的，其实也不用呼吁的啦，因为每个宗教团体，坦白说不要说基督教的团体，不同宗教的团体，每个人都自动自发很积极的在做一些的筹款啊慈善的工作，甚至到那些被影响的国家里面去救灾啊，很积极的。每个人都愿意参与，大家都很诚心的嘛。你不要说人家别的宗教就不诚心，都很诚心的要去做一些善事，去帮忙别人。有没有信仰有什么分别呢？真的没什么分别。从那个角度来看，大家都在有这个行善的意思，愿意行善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得出， 这个定律在人的心里面，每个人无论有没有信仰都有行善的意思。那这样是不是等于说这样子的话信不信耶稣都无所谓啦，反正大家只要从心里面愿意行善就可以了。可惜了这不是唯一的定律，这只是我们人生命里面的三个定律当中的第一个，而且是对于最弱的。因为保罗接下来就告诉我们第二个定律了，第二个定律比第一个定律更强有力，就好像我们丢这个石头上天空的时候啊，哎呀你多么有力，这个大力士啊，他丢到最高啊，五尺十尺五米十米十五米，最后呢落下来啊，因为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定律在运作啊。这个更强的定律，无论你那个石头飞得多高，它总是会下来的。那个我们知道叫做地心吸力嘛。那第二个定律有点像这个地心吸力，叫做犯罪的定律。七章二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我心里面我有另外一个律啊，我当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呢，有恶与我同在，有一个恶跟我在一起。这个恶不单使我行不出善，十九节说，直到我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我愿意，我知道我应该行善，我应该去做的，做不出啊。我不愿意的恶呢，我倒去做了。我看过一个广告，在这个电梯的门口那边看过去，哎，这个中年男子啊，很沮丧，握着他的头啊，哎呀，他为什么这么沮丧啊？看过去那个字啊，他说很沮丧，我昨天又打我的妈妈了。哦，原来这个是讲到家暴哦，在家暴啊，有些人因为暴怒的问题、情绪的问题什么的，就动手打他们年长的父母。哎呀，这个我们都知道很要不得的。那个中年男子他也知道嘛，所以他才会懊恼，为什么我又打我的母亲了？为什么呢？当然那种是比较严重啦，那种是几乎是犯法的事情啦。不犯法的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懊恼的时候，对吗？这个一下子我们玩手机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哎呀浪费时间啦，不应该啦，哎呀我们自己还是玩到十一二点，这个手机的世界就是这么的浩瀚无穷啦齁。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消磨了时光，隔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哎呀又无精打采，然后又说今晚上我不要再玩了，我一定要早点睡觉。结果呢重蹈覆辙了齁。那这个是轻微的齁，所谓不过也可能变成上瘾。我们知道善的事情不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我们讲过了，我们本性是奴仆来的嘛。那这个奴仆呢在找一个服侍的对象。被哪一个定律捆绑胜过，你就成为他的奴仆了。好像那个地心吸力啊，保罗二十三节说到这个犯罪的定律与人心中向善的定律交战打仗啊，然后呢把他掳去了。你看到吗？那保罗心里面有一个定律，他要向善的，可是发现哎，有另外一个更强的定律把他抓住了，俘虏了他，没办法了，他被抓了去了，好像石头了，哎呀很大的力扔啊扔上去，结果呢掉下来了，终究还是掉下来了，因为有更强的一个定律。那你看保罗的那种挣扎，所以他很苦恼，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子呢？我真是苦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愿意行的善不去做，不愿意行的恶我们倒去做，谁没有面对过这种挣扎呢？我真的很想认识一下这个人。因为保罗在描述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情况，保罗不是在讲自己而已，他自己当然也有面对过这个情况，不过犯罪的定律胜过了这个向善的定律，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知道的，想做好却有一个更强的定律捆绑着我们，怎么办好呢？这个定律好像石头往上去的时候，每次往上扔终究会掉下来，哎呀 你就开始想这件事情，我怎么样让这个石头不会掉下来呢？这个石头要给它翅膀啊，你要给它一双翅膀，对吗？这个石头就不会掉下来了。其实我们今天不用给翅膀啊，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把这块石头多重5公斤10公斤都无所谓，放在飞机上，放在飞机上只要有油，这个飞机起飞了之后啊，再重了1吨重它都可以飞，不要说1吨重了，这个飞机载满人的时候400吨呢，400多吨重的飞机，哇，这个铁鸟在飞上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哦，有更强大的一个定律嘛，叫做空气动力学啊，原来是这个道理。这个更强大，比那个地心吸力更强大的一股力量，一个定律，我发现了，不是我发现啊，是莱特弟兄发现了。那他们呢，这个兄弟他们发现了之后呢，就知道原来那么重的东西也可以在天上继续的飞翔了，是这么一回事。保罗也发现了，7章25节，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就能脱离了。是的，这个犯罪的定律，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本性啊，我们就是抛上网下，这是人的定律啊。哎呀，我们明天不要再来了，不要再做这件事了，网上然后就掉下来了，没办法坚持的，除非有另外一个从神来的。保罗说圣灵的定律，这就是第三个定律，圣灵的定律。这个圣灵是怎么的一种定律呢？这个圣灵好像刚才起应经文了，这个圣灵是神的气吹进骸骨里面。那这个圣灵，神看我们内心的那种枯干呢，完全好像死人一样，不止死，而且是枯干的骸骨，没办法。可是呢，现在保罗说有这个赐生命，1节跟2节，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有赐生命的律在我里面释放了我，释放了我。这就是圣灵做的第一个工作，释放我们。圣灵怎么释放我们呢？第3、第4节告诉我们，当我们肉体软弱被罪所困，记得吗？我们被俘虏去了，本来有向善的意识做不了，被罪俘虏捆绑着的时候，保罗说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成为软弱的人，然后呢，成为软弱的人之后，罪身的形状啊，耶稣变成好像人的那个样子，罪身的形状，使律法的义在这个肉体当中都定了这个罪案，这个有点复杂，不过简单的说，他自己变成好像人一样的软弱，使到他可以把这个罪定了，他审判的罪，罪自己受了审判，罪不能再俘虏人了，罪变成了那个被审判的人。哎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你知道说我至少我们本地人呢哈，我们在看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个美军呢，这个联军，那他们是怎么样战胜这个日本的呢？我们当然，我们比较在媒体上比较注重的是那个原子弹嘛，对吗？下2粒原子弹下去呢，这个战争就过。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实上，美军呢是过太平洋的时候呢，是在这个这些一个一个的岛啊，属于日本的岛，属于菲律宾的岛，一个一个的登陆，美军一个一个山洞的进去，一个山洞一个山洞的去打，来把这些日军给战胜了，是搏斗啊，是一对一的，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到新加坡也是一样的，最后当然战胜了。他们登陆了，他们不是在美国的一个空调的房间里面呢，他们宣布他们赢了，而他们是来到新加坡登陆了。那原本那些拿着这个枪械这些凶神恶煞的日本军人呢，现在你还是可以拿着枪啊，可是突然之间那些老百姓不怕他们啊，每个这个日本兵士垂头丧气啊，在街上啊，这些本地人呢突然间自由了，不再害怕他们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甚至最后这些日本的将领啊，我们现在还有那个纪念馆呢、啊。日本的将领一个一个被抓到这个房间里面呢、啊，来接受投降的这个条例哦，甚至被定罪。那这些原本战胜了本地人的，现在变成了那个被控告的人。那这里就是三到四节告诉我们的，原本俘虏我们的，因为耶稣变成了软弱的人，像我们一样跟这个罪搏斗了，胜过了他，变成定他的罪案。那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他怎么定那个罪案，怎么释放我们呢？这就是关键了，把圣灵赐给我们。好像那个兵士啊，当他战胜了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啊？插旗啊，这个地方是属于美国的啦，这个地方是属于英国的啦。当他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耶稣，他就插旗了，这个圣灵放在你的心里面，你自由了，不再被定罪了，你有生命了，更强的一股力量胜过了那个俘虏我们的力量，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第四节，基督的义啊，本来神所要求的我们做不到的那个善，我们做不到的，现在成就了，因为耶稣来了，以软弱的一个人的身份像你一样担当了，于是我们有了耶稣的义。那今天我们看待罪，我们可能会害怕，我们可能会挣扎，可是那个情况就像怎么样呢？在天路历程里面呢，这个天路客他来到这个城堡其中的一段，来到城堡他知道必须走这条路大道进入那个城堡，可是从远处看，糟糕了，在城堡外面有两头狮子啊，在守卫着那个城堡，怎么办呢？两头狮子，他自己心想，走过去一定是没送命了，不过也没办法，没有别的路了，就只好走过去了。那走过去靠近一点，发现这两头狮子的确是凶猛，是活的，不是石狮啊。不过两头狮子都有铁链锁着呢，原来哦，他们在那边吼叫啊，他们在那边凶猛啊。那可是天路客发现，他只要直直的走在这个道路上呢，两头凶猛的狮子在旁边呢，再凶猛咬不到他。哦，原来他就是这样，明白了，他就坦然无惧的走进那个城堡里面去了。那罪现在被捆绑了，因为他们被定罪了，是凶猛的，是可怕的，可是不能再胜过我们了。这就是我们自己基督徒，当我们看待圣灵释放我们的时候，他所做的。你有软弱吗？有啊。坏脾气？有啊。我们有时候对人不忠诚？有啊。我们都有犯罪软弱的时候，可是的确我们胜不了，我们克服不了，耶稣却释放了我们，我们相信了耶稣了，有更大的这个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赐生命的力量，圣灵赐生命的律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说，罪，我不要再服侍你了。这也必须是我们的心智，我有新的主人，他已经赐我生命，插了旗子了，我是属于主的人，现在我要服侍主耶稣基督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圣灵的工作他释放了我们。不过不只是地位上他释放了我们呢，其实接下来圣灵也在改变我们，这是他第二个工作。这个定律，当圣灵来到的时候呢，他首先释放人，然后他改变我们。所以你看在接下来五到八节那边有这个随从肉体或者随从体贴圣灵的这个对比。哎呀，很多人误会了，以为这个是在讲两种基督徒啊，一个是所谓属灵的基督徒，一个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这里的对比是有圣灵或者是没有圣灵的人，你是有圣灵的人呢还是没有圣灵的人？因为这个体贴的观念不是一种情感啊，体贴嘛，哦，我们华人的观念是 哎呀，这个人好体贴我啊，啊的那种体贴的观念，那种一种感性的观念。不过其实这个是一个理念的观念，这个是一个思维，好像有点像我们今天讲想法价值观。一个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呢，他就是有圣灵的想法，有圣灵的价值观在他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以前你觉得你想做一件事，现在却觉得不想。我的女儿以前在很小的时候带他们去游乐场，那些孩童的游乐场嘛，两岁三岁，哎呀好爱去玩啊，就带他们去经常尝试啦。然后突然间有那么一天，我的大女儿差不多七岁左右，带她，因为我们在家里教她的嘛，所以不像上学的小朋友太忙了，没有空啊，这个游乐场我在家里教，我们就偶尔可以带她去。七八岁的时候带她去，有一天她跟我们讲，我不想去了。啊什么？你不想去游乐场？这个游乐场有问题吗？是不是那边有坏蛋的人欺负你？是不是你今天遇到什么问题，心情不好？都不是啊，我就是不想去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他长大了，这个曾经对他来说很好玩的一个地方，他不再想去了。这个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变了，是他的内心的思维改变了，不再想去了。有圣灵的人，他的思念价值观被圣灵所改变，直到以西结所描述，就好像那个枯骨啊，当圣灵进入他里面的时候，他有生命了，他能够站起来了，他变成了一个以西结描述一个极大的军队，活的有灵的人，思想改变，选择新的东西，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改变我们，圣灵使到我们体贴属灵的事，不是我们感性的体贴，而是我们的整个价值观慢慢的被形成。有弟兄这样分享的，过去工作很疲累的时候呢，他知道抽烟不好，哎，可是过去反正工作累了 就抽一两根啊。那现在呢，当他信耶稣之后，哇，这个圣灵的那个观念改变他，让他知道，哎呀，我不要再这么做了，这个想法改变了。有时候还是会想抽的，你知道吗？他就说，哎呀，每次想抽我就吃薄荷糖啊。慢慢的看到这个烟，他也觉得，哎呦，不要抽了。不是因为要省钱啊，还是什么观念，而是因为知道这个不对啊。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为什么被这个香烟的事情所捆绑着呢？不要再恋慕过去的事情了，思想改变了。曾经有一些姐妹分享，哎呀，她很爱追韩剧啊，哎呀，这个电视上播完了就上网上去找啊，上网哇看了很多，后来觉得，哎，不对啦，我们为了看这个影响到我们的那个灵修生活啊，有没有啊？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弟兄或者姐，所以不要讲姐妹啦，弟兄也可能爱看韩剧的，那这个影响你或者别的嗜好吗？因为某种运动某一种消闲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了，你就说算了，因为我体贴圣灵的事，不是感性的体贴啊，而是内心知道我有更重要，按照神的心意，神要我来亲近他，神在改变你。然后呢，你的意识也改变了，首先你的思想改变了，你的意识改变了。什么意识呢？自然反应。那我们自己也要在做这个操练，当圣灵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体贴圣灵的事。第一个反应，最近读一个杂志，那个时代杂志，有人做个调查，有一些人什么，当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那不过如果说一个人手机上瘾了，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定义呢？那它有一个app， 就是电话上呢能够有一个功能下载的，帮你记录你每一天打开你的手机多少次，明白吗？就是解锁来开你的手机多少次。那它就这个 app 呢就发现 差不多有些人是180次一天，一天180次啊，那你自己去算呢、啊，每个小时大概是多少次，这个人是手机上瘾了、啊、你自己去找找看，你如果每天一直在开手机的话呢，不用说了，那他呢就说哎呀不行了，他要把这个数目字，他自己原来他把这个数目字要降到100以下，那就比较健康一点，比较正常一点。那我们的意识要改变，从第一个，在我不知道你在地铁站在巴士车上，你坐在那边等车，第一个意识是不是哎呀又开那个手机来看，我承认了，有时候我也有这种倾向，那你就要停止，体贴圣灵的事了，意识要改变，所以我第一个意识是不是因为我现在要思想，我要为这谁来祷告，我要为这谁的需要来带祷，我要为这教会的什么事项来祷告，或者我要关心一下哪位弟兄或者姐妹，那这个是一个意识。然后呢圣灵的改变慢慢的进入到你整个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一位在国外经常在国外的弟兄啊，那他就分享他面对，当然在国外弟兄一个人呢、啊，面对试探是非常大，他也知道的，他就说到诶没办法了，这个试探呢、啊，不小心就来了，划定了界限，不要单独跟一个女士见面，不要邀请任何人到他家，甚至跟他老板说我不要喝酒，没搞错，你不要喝酒，是啊，不要喝酒了。渐渐的呢，哎呀，这个老板说带这个家伙去应酬呢没有意思的，只会弄坏我们跟客户的关系而已，所以就算了算了，你就不要去啊，似乎有点吃亏了。那不过呢，这个是他所要划清的生活的界限，体贴圣灵，不只是在观念上，也在他的意识，然后影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哪一个层次，或者在各个层面上，体贴圣灵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不是一个感性情感的东西，是我们生命上我们要去改变。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第三个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不只是我们一厢情愿，保罗给告诉我们，从第九节那边开始呢，告诉我们圣灵也引导我们，圣灵也在引导我们，第九节那边说但你们，那你们是不同的，你们跟那些没有圣灵的人呢不一样，有圣灵住在你们心里面。那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可能有心中有一个问题，那我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挣扎，可能我是不是还没有足够圣灵的这个能力在我的心里面呢？为什么有时候我好像得胜呢，有时候好像原地踏步呢？如果有圣灵在我的心里面的话，其实那个400吨重的那个747啊，波音747，它不是一直在天上的哦，它在起飞之前它是在地上的，它在地上可能走得很快啊，引擎开动了，它开始在这个跑道上走了，那可是你感受上觉得诶没有起飞嘛，没有什么跟一辆汽车没什么不一样的，在那个跑道上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们面对的这个挑战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因为我们就像那个客机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地面上，虽然应该是飞的，却还没飞啊，不是因为不能飞，不是因为那颗石头太重了不可能上去，这个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啊。我们基督徒面对在肉体上的软弱和圣灵的能力，这个不同的定律在交战的这个时代，就好像晨曦的太阳啊快要升起一样，是黑暗的，可是那个光已经就快来到了。所以保罗就给信徒一个挑战，给我们也是啊，12、13节那边，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不是欠肉体的债，你不需要服侍这个肉体的，而是怎么样呢？13节， 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顺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致死，这个致死我们在教会听多了，不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在当兵的时候，其中的因为在本地啦当兵，这个军队也很照顾这些兵士啦，说的好听一点啦，是照顾啦，当然他也是怕我们做兵的会受伤啦，因为你知道那个冲锋枪吗？其实冲锋枪前面应该是插一把刀的，那个短刀嘛，照理应该是这样的嘛，可是通常我们不插那把刀啦，为什么？怕割到咯，兵士也会割到，是啊，有时候太累哦，粗心大意，哦，这样举过去就割到另外一个人，糟糕了，进医院。所以，哎呀，为了避免这件事，一般上就不插那把刀了。不过其实照理是要插的，也真的是偶尔有插了，有其中的基本军训一部分呢，是要我们在这个有那种有点像稻草人呐，就我们就插了那个冲锋枪啊，就叫我们要，因为有时候要搏斗嘛。哦，你是要模拟那个搏斗的训练嘛，所以就那个排练过，我们就要一定要冲上去啊，用那个冲锋枪啊，然后就一直插插插啊，要一直插啦，就插到那个稻草人死了为止了，当然早就死了啦齁，你就不过那个这个是一个意志的训练，这个稻草人哪里需要被你插呢？不过这个不是为了他，这个是你你在一直插插到他死，致死肉体的恶行啊，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起飞啦，可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那当然这个可能致死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像以西结书所描述的，我们的人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生命被释放了，那就有可能，然后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好像活的鱼了，逆水嘛而上，逆流而上，这个是一个正常活鱼的那个表现了，对吗？那个鱼停在那边不动，你就说哎呀糟糕了，这条鱼大概不行了啦。那不过靠着圣灵可以做到，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不过靠着圣灵这几个字呢，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有点抽象。这依靠圣灵，我们怎么去依靠圣灵呢？有两个方面，圣灵愿意加添你力量，记得吗？圣灵是那个空气动力学嘛，它能够让你起飞的。可是我们还要具体一点，我们要依靠圣灵，怎么去依靠圣灵呢？第一个方面，通过神的话，那因为记得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吗？让我们，耶稣说的，让你们回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说依靠圣灵，不过没有神的话语是不行的，就好像火没有柴是不行的，那你有柴没有火也当然烧不起来，可是有火没柴的话呢，是肯定不能烧，或者一下子就停了。那我们自己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这样，要看重神的话语，要求神圣灵来光照我们，认真的每次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所领受。那你说哎呀有时候不想读了，读经计划哎呀我已经落了差不多半年了，我看就算了啦，哎呀有时候真的很累你知道吗，就算了啦，下个星期才从头来过。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应征呢，如果有找工作的话，如果我跟你讲明天有一个应征很难的哦，我那个公司很苛刻的啊，那些应征的那些人事部的经理，你听说他是很凶的，他会刁难你的。哎呀，我很怕，哎呀，我看我不想去了，哎呀，算了啦，我就不去了。你会这样想吗？我看你是不需要这份工作，你才这么想。如果你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你说哇，我没这份工作不行的。哪怕他骂你啊，就算他折磨你你也去啊，因为你真的需要这份工作。那我们看待神的话语，你要靠圣灵，可是你没有神的话语不行的，我真的需要神的话语，这个是一个心智。 没有人照着感受来看待他的工作，也没有人应该照着感受来看待他的读经，因为两个都是意志的选择。那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必须做，我们也需要凭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是这么讲，他要我们通过他的话得到圣灵的帮助。那这个就是我们有圣灵的人体贴圣灵，跟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体贴肉体的不同，凭着一个意志不是自己的，而是看到那个需要，也凭着信心抓住神的话语的应许，相信通过神的话圣灵要给我们帮助。求神帮助我们。那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不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会做的，那就是不同了。因为你体贴圣灵，你知道这是神必须要你蒙恩得帮助的这个媒介的这个途径，通过神的话。那我们来敬拜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的。如果一个信徒他凭感受来决定要不要来崇拜，坦白说讲员再有口才呢，迟早这个弟兄姐妹是不来崇拜的。这是我们的选择，体贴圣灵或者体贴肉体的事。第二个，圣灵给我们力量的方式，通过教会。通过教会，有圣灵的人，我们了解神的话语，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因为在有圣灵的人当中嘛，可以彼此的提醒和鼓励。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好在那个飞机嘛，怎么起飞呢？这么多的地心吸力啊，这些在那边抗拒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啊，不能够起飞啊。不过彼此相顾，操练主的爱，团契的生活，建立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能够彼此的扶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特别用神的话来互相的提醒，我们不是论断人，我们是接纳，彼此的接纳，用神的话，按照神的话来操练，具体的活出一个基督徒在一起的生活方式。这个是很具体的，这个是很强而有力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来见证主。那有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也看见神要通过教会的生活来鼓励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可能第一个观念呢，以为好像一个拔河赛啊，有拔河啊，有时候你赢了，有时候撒旦赢了，还是怎么样啊？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你这边呢，后面有一个巨人呢，这个巨人叫圣灵啊。其实你不可能输的啊，不过当然你自己在那边拉，你感觉到你要输了。不过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是不可能输的。不过这是我们的选择，体贴圣灵或者体贴肉体。其实神已经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顺服神的引导，我们就能够行出神所要的善，讨神的喜悦。不过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那你就知道这个任务多么艰巨了。因为你只有两个定律，你有一个为善的定律，不过你有一个更强的定律，犯罪的定律，就这样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定律里面呢，在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你的石头飞不起来的，或者偶尔飞起来了，总是会落到地下去的，怎么办呢？那如果保罗所描述的那个人生呢，是你的人生，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子呢？那如果这是我们的状况的话呢，保罗的答案也是我们的答案，感谢耶稣，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神按照他所描述给这个应许， 是生命的律进入人的心里面。以西结先知所看见的那些骨头，他解释啊，以色列家他们说我们灭亡了，我们的指望灭绝了，没办法了。可是神说，我要把我的气吹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靠着耶稣，我们就得到生命的律，从罪和死亡里面能够得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虽然内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些软弱的地方，只是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定罪，因为有这个生命的律赐给我们，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在引导我们，在改变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已经被释放，就让我们的这个生命按照圣灵的引导来讨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